有问题怎么办？
求我啊。
在这里的求老师不是心理学家，是个老板，透过我的拷问回答生活与事业里会遇到的大小问题哦。
在你收听之前，无论是透过 YouTube 还是 Podcast 的收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 Podcast 频道哦，你只要在 Podcast 应用里搜寻求娃就可以订阅我们，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记得要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哟，
要支持我们啦，
真的。
对啊，那个 Podcast 的前200都还没有看到求我，还没有探过头，帮我们努力一下，
让我们看到他成长这样子。
对，我们要大家帮忙，已经到一个寡廉鲜耻的地步，
完全没有再给他修饰了，就是给他帮忙一下啦。
没有，这个时代直接一点，大家比较喜欢，
哦、
不要装模作样。
真的，嗯、好啊，凯宇，这一集我想聊聊。事实上，长期的听众啊，一定都知道，起点不是你的第一次。
听起来怪怪的，
怪到
你在讲什么？
起点是你第三次创业
啊？对。
那事实上你第一次是跟朋友开网络公司，
对，
那你第二次是投资者帮我们一起开了一个公益团体，
对，
那两次都没有成功，
对，
我真的很好奇，那你为什么在2013年的9月第三次拿自己的钱出来创业起点文化，而且你还是真的很有勇气的相信自己第三次可以成功，
是。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无三不成理的概念，就是没有试过三次不放弃。
这个是小时候我们常常威胁小朋友说你皮在痒，对、啊、我就皮在痒。好，这是开玩笑的啦。
我觉得你的第三次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要不然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不用自己出来创业。那你怎么会选择第三次还有这个勇气相信自己可以创业啊？
我第一次好是真的有心想要试试看，但是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有朋友约我就 上路了，因为这很难得嘛，
啊、
尤其是有伴也比较不会害怕、这第一次没有经验。那第二次呢，第二次是自己心中 有些想做的事、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一个很愿意给我机会的长辈，
对对对、
他经营一个 NGO 组织、然后那个时候他是找我去帮忙，因为那时候我生涯刚好在一个
转换期
、然后有一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是他看我因为有声书评一直很认真做、就觉得我是有想法而且是有执行力的、就没有资源的状况底下
还可以做成这
样，我都可以一路做那么久、对，所以他找我去 NGO 组织帮忙。那帮忙了一年之后，我就心中一直有一些想做的事情、然后一直在酝酿。那时候比较粗略的想法就是这个有一点是脱稿啦，但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像比如说最近这一两年、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
对，
听书这个产业已经不是为了跟大家分享的服务，
对对对，
是让你付钱听书的这个产业越来越蓬勃、对，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在那个 NGO 组织，我跟我的长辈、我那个时候跟他说这个计划、其实就是想要做这个，
真的、
然后做很多尝试，就做很多尝试、但那时候其实我还不具备有商品化的能力、然后其实时机也还不到，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
对，然后更不要说因为第一次创业是跟朋友一起合开、所以对于一个公司怎么内控啊各方面其实完全没有概念、所以第二次的创业其实本质上有一点也是在补第一次创业的坑、第一次其实是练到胆尬了、就是敢、然后第二次其实就是真的让我很清楚意识到你的商品很重要、你没有产品你再好的理念其实别人想付钱也不知道付哪里，
对啊，
对，那一直到第三次其实因为有前面两次的经验，其实有一度我会觉得自己好像也不太合适创业
哦、你也有这个心情过，
对啊，就但我现在如果我稍微定义一下创业就会是、比如说开一家公司啊自己、其实创业随着时代的那个转变诠释跟定义也落差很大了。
对啦、
现在比如说什么自媒体啊你自己要做个什么啊也不一定要先那么快登记公司，其实你就是一个创业者了，
对啊对啊、
但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对创业还处在一个比较传统、相对很严谨的角度，我认为那样才叫创业、
okay、
拿一笔钱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个办公室有 有员工，那其实就自己嘛，刚开始
对，
就是创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第三次创业。那时候我就是开发我们的第一门课叫做 CIA 通达力嘛。
对。
那个时候第一门课其实我们是我，而且我在那之前有一段在大陆工作的经验，然后回到台湾，重新开始找机会，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学这些心理，我一直就是很想要把心理跟生活真实的结合。
对。
尤其我学心理是在我第二次应该说第一次创业的过程当中，我就去念研究所，所以我一边跟朋友创业一边念研究所，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念研究所，我心里就很开心啊，因为我念的是社会心理跟人格心理，虽然都是理论学组，但是因为有前面的经验，所以我在读那些理论的时候，我觉得哇靠，这东西一反手就是服务大众，就是救世济人，好厉害哦。对，就觉得哇，这太棒了，他刚好就是我那时候一直有种感觉是，他一定是可以变成是商品，一定是变成可以为大家服务的，好，所以那个时候很触动。然后又经过中间这个历程，其实我会觉得啊，反正我做了一套课程等等的，有开课单位帮我弄，我就专心做好一个专业者的角色，对，我就专业做好一个专业的教学者就够了，完全没有想要创业。好，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会创业呢？就是在跟合作单位合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毕竟合作单位有他们本来的产品的路数，他们的理念跟精神，跟我真的想传递的其实是有点落差。
哦，你发现了落差了。
而这个落差其实没有谁好谁坏，因为就是走的路线不一样。
对啊。
所以我就会想说，我走的路线，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反正我就尽量的去协商嘛。去协商嘛，因为我就不用去管什么创业的这些有的没
有
的，我就真的把课教好，然后每一期招生稳定，然后我拿我该有的讲师比例的收入，这样就好了，那日子过得很滋润的。
对啊，
也不用管人，哇，那超爽的。可是后来就渐渐发现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有多想要去实践我心中的想法？我发现我在这方面真的没有想要妥协。
OK，
所以就这是内心的嘛。
对，
但是外部也有踢脚啦。
啊，
外部就那时候跟合作单位后来真的是有一点觉得在分配上面的不公平啊，或者是在合作上面真的没办法走下去。真的我觉得人生成熟到现在真的就会觉得不是对错的问题，
没有对错问题，就跟谈恋爱一样，就是不适合而已了。
对，真的就他要走那个路线，其实我现在常常看到以前合作的单位，他们走路线其实发展很好，我觉得衷心的祝福，超棒的。
对啊，
但只是跟我要走的不一样，
就是跟你要想呈现的，就是你把你心理学的专业，
对，
我觉得你是想要融合你自己这个人的生命经验，然后有系统让大家可以学习。
而且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很想要回到人的本质。
对啊，
你教不管是教任何的技术，那都是建构出一个人他今天样子的外围。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本质做出发，那些外围的东西反而就是去丰富你的人生。
对啊，
而不是因为我手上拿了锤子就要看什么都是钉子。
对，
那个逻辑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那个时候第三次创业有这种内外的原因，所以那时候牙一咬就好吧，再试一次吧。
所以那时候你的内外外在踢了一脚，内在也真的是准备到了。
对，内在就觉得我真的想做这个，可是我要看一看。而且我必须说那个时候人生有时候很难讲，那时候因为实力真的不够，不是专业不够，而是别人看待我的实力真的不够，所以我其实也趁自己的斤两也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以大家对我的认识，我要去找别的合作单位不会比原本的合作单位条件更好，差不多就是那样，
就天花板就在那了。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嘛，所以那种感觉就像是我手上有绝世武功，可是你有绝世武功就等于你会成为武林盟主吗？不会。
对，
你要大家认为你足够资格成为武林盟主，你才会是武林盟主嘛。
对啊，
所以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有武功可是不足以构成让大家对我的认同。那你知道年轻气盛有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暴走嘛，就觉得啊怎么大家没眼光。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还好我当下还蛮冷静的、
哦、
我没有在这方面暴走、
嗯、哼，
所以反而我在第三次创业的起步是虽然是被逼上梁山了、
嗯、
但是一旦真的决定要再来一次，其实我做了很多很务实的功课、
嗯、我觉得很多人他之所以他不敢创业，那个勇气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被某些东西卡住了、欸、
怕失败啊，我觉得 最大的就怕失败啊。
对啦，因为没有人会想要失败，谁、嗯、要开一家公司然后就失败。
对，可是你知道创业这种事情就像我们自己创业就很清楚啊，你看像啊、不要说什么有比如说像星宇航空，
嗯，
他好不容易隆重推出、
啊、
结果疫情，
结果他飞不了。
对，然后我们小时候共有的记忆就是921嘛，
对，
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刚好就在灾区或者你就是相关产业，谁会知道突然来个地震，
真的无法预测这些
对
外部的环境的变化。
对啊，去年一整年你做餐饮台湾其实还好，台湾真的很幸运、
嗯、对，
但如果你做的是一些国际的相关的商旅的这个行业、哦、或者是
死啊，
或者是你花大钱投资一个机场的免税店，
完全没有人。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应该说、嗯、这种风险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那么害怕失败，真的你就
当个上班族好了。
对，你就专心做好你现在做的事吧，因为其实创业没有一个方法，没有，有啦，神棍他会宣称告诉你可以，他会洞悉未来，神棍嘛。对，但其实创业这本质上就是这样子、
嗯、
就是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跟你保证你会成功。
对，
因为失败的理由真的太多了，你做对了所有事情、嗯、你突然来个疫情，你突然来个什么，你哪里会知道有这种东西。
对啊，
对不对？那所以回头来看，就今天我是在劝退大家的，
劝退大家不要
玩这样。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业的那个想象的恐惧啊、嗯、就你刚刚有提到是务实，
对，
你在第三次事实上你是把它务实化。
你有接我的梗真好。
我有认真听到，真
的超棒、啊、
我觉得务实或许对于，我觉得务实之后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嗯、
你反而是让自己可以安心、
嗯、
但那个务实事实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能力
啊、嗯，就是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具体的东西啦、
嗯
哦、就务实，从刚刚一直聊到现在它比较是形容词嘛。
对啊，
但我觉得现在我把它变成是名词跟动词。
好哦，
好，什么叫做务实、嗯嗯、既然风险不可控，其实就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你看待投资、
嗯、
投资也没有那种保证获利的，
没有。
但是投资其实事实上你是不是会管控你现在的资金水位的调配。
对，
你千万不要 show hand， show hand 太危险、嗯、因为你 show hand 万一行情跟你预估的不一样，你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
了。对啊、
哦、甚至于有些杠杆操作还会让你永远没办法翻身，会负债、
啊、
很多这样子、嗯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投资你一定要先去看自己的水位。
对、
哦、去决定资源的分配，
没错。
第二个停损
哦、
就是
重要。
对对对，就是一切。那你知道在投资的停损可能是价位，
嗯，
好、哦，但是事实上在创业，如果用这两个行动去做类推的话，创业呢，你资金的水位就是说，你先不要去管那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为你也管不了嘛，
嗯，你从来都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发生。
我觉得你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你只要动念，或者你觉得，然后有一天你想要试试看，
嗯，
你。在现在那个有一天是哪一天我不知道、但你只要有这个念头，我都觉得你要先去算账。
算账、啊、
对，算什么账呢？很基本的就是你有多少存款，然后你有、
啊、
你能够动员多少资金、
嗯、
以你现在能，甚至于有些人的工作你可以稍微跟银行问一下、
嗯、
假设你现在要贷款，你可以贷到多少钱，你的条件如何、
嗯、
就是利息如何。
对，
然后分，如果这个利息这个条件，就你要去算一下你能动用的资金有多少、
嗯、
你自己的钱吗？
对，
你能够借到的钱吗、
嗯
啊、不要算高利贷哦。我觉得我说的是合理的
利息，合理的银行正常管道。
对对，甚至于你可以去设定就是说我如果去借，就你要真的去 survey 过这些、
嗯、
因为创业在起步的时候，就算你是个体户， 我觉得你还是要有准备金，
一定要。
嗯，就个体户你可能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比如说独立接案好了、嗯、你总有你的生活要过吧。
对啊，
你就要去算，假设我在没有任何收入的状况底下，我认真去做，然后加上必要的开支，我现在的资金水位够我活多久。
对，这很重要。
嗯，它像不像就是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嗯、我决定要下多少部位，是不是要看你现在的资金的部位去看，去算比例。
对啊，没错、嗯、你总不能为了创业然后自己不吃不喝或什么的吧。
对，所以比如说启动资金，我觉得很多人齁他不敢创业，其实就是他卡在对于创业失败的恐惧还有想象。
嗯，对，
然后他没有先做很务实。我说你做这些工作不等于你做完就要去创业，但其实你做完之后你心里会有一个安定，
我觉得是一个心情，心里面会有一个定锚在那里，觉得啊我就是有这么多钱，
对，
那我要怎么好好的去运用它，
运用它，
不是用、嗯、啊好像大概哦可以有，应该可以这样用吧。
对，比如说假设很多人想要开咖啡厅嘛、
嗯、
对不对，那到底要多少启动资金，你就要去算啊。哦，比如说你店面要开在哪里，
对，
然后租金是如何，刚开始的装潢，那装潢各种不同的风格用的不同的料
差很多，
差很多嘛，对不对、嗯哦、然后你要不要请员工，人事费用、嗯、内场外场，基本的生产工具材料，桌子椅子，有没有，那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多对不对，但其实、哦、现在的时代给我们最大的容许、哦、就是你要做功课都做得到。
我觉得现在最大最大的创业之所以可以，我觉得不会那么的辛苦的话的地方是有很多，例如有很多咖啡厅它有加盟店，
对， 对，
那你事实上进去问我一轮，
对，
心里就会有底，大概要多少加盟金，
对、
啊、或者是如果我自己假设我要自己开我自己的品牌，我依照别人的加盟店的
你可以参照一下，因为有些那个数字是上下左右就是那样的。
对
对，
那很多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功课，那社团里面也有很多过来的很多前辈、
嗯、
事实上很愿意、
嗯对啊、
去分享这些他曾经走过的路，他曾经他的一些发现，
嗯，
让你可以在创业上面有一些经验可以去参照。
你过去在那个艺文团体、嗯、我可以说那是什么团体吗、
欸、先不要
先不要好，你过去在艺文团体的工作其实那时候你很菜嘛，
对、啊、
也直接就被指派要带一群艺术家去哪里表演，
对啊，
那从这里到那里这中间发生的一切大小事
都归我管，
你也都是这样子张罗出来的。
对啊
对啊，那个我觉得那个跟当然经验还是有差啦、
嗯、
但是我觉得你先撇掉那个的话，你有没有做功课。
对啊，
好，因为当你停留在恐惧的想象，它就会变成就像是你一直担心你的业绩不达标，
嗯，
你就会一直活在那份担心。可当你去算你到底要业绩多少才达标，现在距离 deadline 有多久，
嗯，
然后你手上有哪些牌，其实你知道齁，未知的恐惧跟已知的恐惧，未知的恐惧是会杀死人的，
因为你无法去想象它、欸、
对，
因为它没有边际。
对，那已知的恐惧 你把那个未知在最大程度化成已知，有时候讲个阿 Q 一点的啊，人把咸咸都这样吗，对，你反而会有一种豁达你知道吗，
就是说
对
我就是这样而已 啊，不然
没错，
也没关系啊，就反正我最多就这样，
没错，
我觉得那个心情的摆放上面会，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调适。
没错，其实我觉得齁，有时候讲创业其实很多人不敢，比如说不敢买房子
啊、
我倒不是一定鼓励买房子，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人生当中可以预想得到的大笔花费，这个是最大笔的嘛、
嗯、对，
对不对，那很多人为什么有这些害怕，也是啊，就他一直在担心跟焦虑，然后他没有做功课、
嗯、
你知道现在实价登录要去找很容易吗，
你要找那附近的行情事实上
对啊
目了然了，
对啊，然后你要去问银行现在的利率，以你现在的工作收入状况，他能给你的贷款条件如何、
嗯、
你都可以做一轮功课啊。
对啊，
做完一轮之后，你知道我们其实被媒体养大，常常就会听到一些新闻说不吃不喝要多少年才能够买房子，但你有没有想过倒过来，那些买到房子的人他们真的是这么多年不吃不喝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其实不是那个逻辑的啦、嗯、他从来就不是那个逻辑的。资金好，资金的运用，创业不管是在创业还是在买房子，资金它其实就是一个，它其实像一个水流，它是流动的、
嗯
啊、有时候水就是这么多，但是你让它从高处往下，它的势能就不一样。
对，
但如果你让它只是在那里
死水，
它会蒸发你知道吗？
对
对，
通货膨胀掉。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第三次敢创业，第一个我觉得我做的最对的就是我先很认真的做功课。
我记得那时候你真的很认真的把自己的存款摊出来，然后去算算成本，
连口袋的零钱都捡出来精确到一块钱一块钱算了，
真的、
真的是这样。
那时候还有你那时候我记得我因为我是跟着你们第三次创业、我记得你们就是那时候就是算了租教室要多少钱嘛，很明显，
对啊，
我们一定开班就要教室、那软硬体啊装潢啊、那
还要给你薪水啊
对，那是成本啊我觉得你们那时候真的很认真的算了、然后我记得你们那时候有一个数字、好像是就算没有收入你们都可以这样子开公司，好像是半年吧，我记得。
对，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就我们在投资上面说停损，
对，
这个其实就是在创业逻辑上面的一种停损。
嗯，
就是我也不鼓励，就是尤其你刚开始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就是啊，我就是人生就赌这一把，输了我就不活了啊，这样真的不好啊，这
样蛮幼稚的。
我觉得，创业的停损哈，与其说是你有多少钱可以去烧、不如说你要把那个钱、跟时间的关系对一下、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有的那些存款，
对、
然后我们就去算如果公司在没有任何一块钱营收的状况底下可以活半年，
对，
那有了这个半年，其实半年就是我们的停损，
对，
那当你意识到这半年，其实你这半年你就真的是燃烧你的小宇宙啊就是用全身全心洪荒之力全部下去去认真做、
对，
因为那时候就很清楚，如果不成那我真的没这个命，我去找下一条路、OK
你就回去当讲师也是一条路、
也可以嘛，也可以嘛、我就接受别人要我怎样我就怎样嘛，
对啊、
可是因为这样心定了，你就不会有一种就像我最近在做这个个案教练的过程然后就遇到一些同学哦、他的人生当中他一直在犹豫，
犹豫什么，
其实哈、就拿最明显比如说生涯好了、他就是在犹豫啊，我到底要不要在现在这个工作，可是现在这个工作好像有保障可是又好像没什么保障，比如说像是公家机关的约聘 很稳定，可是一年一聘，你说二十几岁可以这样过，三十几岁还要这样吗？那未来在哪里？那我是不是要直接去再去深造，还是我要去考公务员、还是要进入私营企业、你知道我遇到好多人他的人生、他就一直在犹豫，
他在犹豫中就蹉跎了，
对，他在犹豫，那他不做决定，所以我遇到这样的同学我就一定会先了解、我就会问，就是说你现在的存款在你没有任何收入的状况底下够你
活
多
久
对不对、我通常遇到的就是他只要那个水位超过半年，但有一年是最好，
对对对，
我觉得就可以做很多尝试啦，
对，
因为那个半年它其实就是你的停损时间、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时间的帮我们自己设一个时间的 deadline， 让我们在那 deadline 之前专心做好一件事，
哦，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就是专心做好那件事，因为你就知道好我就是这半年、这半年我就是做好这一件事就好了，
对，虽然我前面很多内容都说人生的成功不可能靠做好一件事就成功、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分享过一本书叫做自学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对啊，
通才会比专才来得更好、但是很多人都误会了，
对，
这里专心做好一件事， 我又没有说你人生就只做这件事，
对啊，
其实前面所说的技能的堆叠通才的概念它是叫短期专精啊，
对，
他就把他的 生命分成几个不同，就不断的去切啊，比如说我这两个月密集的养成什么、然后把它精华留下来带到下一个，所以堆叠啊，所以其实当你有这个时间的概念，我不是要你的人生，而且就算我们那个时候创业，就算我半年就只专心把公司做好、也不等于我人生，就算我成功了也不等于我人生只有这些啊，
对啊，
你看当我这半年活过来之后，其实我就会意识到没有，哎，就像嘉玲她财务能力就要再
进
阶
了
对、
啊、
那我产品设计的能力就要晋升了、因为公司的教室在那里，公司的营运在那里，我就不能只靠一个很明显的天花板，就是我只有我上课才有收入，没上课就没收入，
对、啊、
对，甚至于包含我就那个时候又在很短的时间去建立起怎么经营社群，
对啊，
那时候是 FB 嘛，
对
啊，怎么样下广告下到就是 FB 都下到了这样子对对，然后后来怎么经营 YouTube， 怎么经营 Podcast，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一直觉得你的人生好像很多的选项，要创业不创业，但一直举棋不定，我觉得啦，第一个你没有算账，
你就是去好好的把你自己拥有的存款
对
拿出来，
对
摊平，我觉得这个摊平的过程就是你也在检核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要下定决心。
没错，你算完账之后，第二个帮自己设，如果投资的停损可能是价位，但是呢你人生选择的停损就是在时间，比如说假设你有一年的准备金，甚至于像就像我遇到的这个跟我做个案教练的同学，我就说我也没有鼓励你现在就要离职，但当你算清楚之后，有啊，比如说你的准备金够你活两年，我说 你也不要用两年全部都在干这件事，我说你既然有两年，那 你觉得这件事情值不值得你花一年或半年，那 这就说明了什么，就像是我投资嘛，我怎么可能看到一个标的就 show hand， 我可能拿我 20-30% 的资金
去试试看，
去试，然后给他一个价位作为一个停损的标的，
对
一样的逻辑，但你说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放到人生或创业最大的好处是，人生真的没有白走的路，
对，
但是会有白混的时间，你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 A 还是 B， 你在犹豫就是叫白混的时间，可是当你在那个时间段，我很清楚我不是人生一辈子就只能做这个，但是我这一辈子当中的这三个月我专心做这个，
我这是就想做这件事试试看，
那这件事情无论它成败一定会为你留下一些对你有帮助的，带到下一个，
对，
如果成了它就是在深刻的放大嘛，就像我
就像起点文化，
对啊对啊，
当初也不是，我们当初也没想过今天会变成这样，
对对对对，但如果不成，就像其实我在成立起点之前，我也必须说我第一次创业，我第二次创业，我做业务，我考研究所，我每个时间的区段，可能那一年那两年那六个月，我其实是很专心很专心，
对，
所以表面上我去盘点我的资源好像我知道很多会很多，但我其实是一段一段的专心留下东西，然后把它们全部组合起来，全部叠起来，
然后变成你自己的，
没错，
有你自己的经验了，
没错没错。
我觉得不管你要不要创业，先不要让自己在害怕里面，你就去做功课，你做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觉得做了功课有没有，我都做了好像就洗头都洗下去了，就要去洗，我觉得也不要那么快做决定
了，头就洗下去吹干就好了想那么多
我觉得你就去做功课，就算你做完了，你发现你自己好像不如你想象的，你还是想要回去当个上班族，我觉得也很好，
我觉得齁，其实这真的很好，
对，
因为你的人生就不会，你从此以后就不会想康想康，你就不会分心，你知道吗，
对，
花力气在那边犹豫，
我觉得就会有一种甘愿，
对，
就是甘愿的，好，我今天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在这里再回来当上班族我也比较有快乐，那就这样吧，
对，
不会，我觉得很多人到老就会有一种啊卡扎吼，早知道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那都已经过去了，时间就被你已经是这样浪费掉了，
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绝无特效药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自己去算好，你自己可以做好所有功课，那你自己下了决定，我觉得也就是一个定锚，你可以让自己安心，然后甘愿，那我觉得就像尼采说的，知道为何就能承受
任
何，
对，
我觉得你就，我觉得在人生上面这样子的摆放上面也比较心态比较对啦，
对啊，
那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你的专业有价里面的第六讲因为你刚开始在讲成本嘛
对对，
成本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事实上你在专业有价的第六讲里面有一个最易存活策略，它事实上就在讲成本控制，
你是说实作篇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它事实上就在 整篇就在讲我们怎么去算成本，因为你的成本决定你可以走多远啊，
对没错，
你
没错，
就是算好这个时间点，然后你用你最精华的代价，然后去取得一个最大的效益，
对，
我觉得在专业有价里面它事实上也是带着你去放慢你的想象，放慢你的恐惧，让你自己可以有第一步去跨出去，
对啊，其实很多人上班不如意，但是又不敢走自己的路，就一直在犹豫嘛，
对啊，
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你只要在犹豫，你的人生就不会有累积，
对，
那要怎么做功课，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的环境如果你都不做功课，那我就没办法了啦，齁，那是你现在的环境，可是接下来我到底要怎么去发展我自己， 很多人有这个犹豫，
嗯，
好，那我当初推出专业有价，除了为本来就想要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专业的人去设计这一门课，
嗯，
也是把我的经验去做一个集合，然后用大家能够听得懂而且可以实作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嗯，
可是让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发现也是让我很开心的，就是随着课程的推广到现在哦，
对啊，
有很多人他其实他就是上班族，然后他就是做好现在的工作，
嗯，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来报名呢？我后来了解，我就发现就是说他们也是为自己好好的打算，
嗯，
就像刚刚说的，你可以做完功课之后你不创业，但你从此以后心中不会有个挂碍，
对啊，
你不会一直有一个好像有那个机会但没有去做的遗憾，
嗯，
啊，
遗憾，
那你说这份遗憾，那我们的课程现在报名1888，用1888帮你解决这个遗憾，或者是让你那个遗憾不存在，然后成就你，不管哪一条路，就你做还是不做，我觉得都很好，
都很划算，欸，
都很划算啊！不然说实在，你做这些功课，你在想我要不要做自己的品牌，我要怎么做内容行销，我要怎么样做自媒体，我要弄个像网红吗？还是我只是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弄好？你只要纠结这点就疯了。
就有一个前辈带着你，
对啊，我其实在这门课已经先帮你做好功课了，
对啊，
就帮你省时间，帮你省事，还帮你省钱，嗯，
对，从观念到教你如何真的去实做一步一步，然后我觉得这让我最喜欢就是我刚刚讲的成本啦，
嗯，
因为对我来讲最有感的就是你成本上面没有控制好，你的心就是会慌，
对啊，其实人生很长，人生马拉松啊，你如果一下子用百米把力气都弄完了，那你后面的四十几公里怎么办？对不对？
就只能用拖的啊。
对啊，拖得到还算了，还算好的，很多人半路就出局了，啊，
那就可惜了。
对，所以其实这一门课，很诚挚的邀请你参与。我觉得这中间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只要你对于自己的生涯和职程是有期待的，
嗯，
无论选的哪一条赛道
都很好，
都很好，那这一门课都会是你需要的，因为你就算乖乖的在一个组织里面只当个上班族，你还是要知道怎么样在组织里面去营造你的个人品牌，
啊，
你才会得到我常常强调两个字，尊重。
真的，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得到的尊重就是一个很爽，就是那份尊重事实上是会让你更加在工作上面更努力，
嗯，你会知道你做的一切是有价值的，
对，啊，
所以这叫专业有价
我名字取得真好，
对，真开心
好， 好啊，我们专业有价的早鸟优惠直到3月31号，
嗯，
事实上你听到的今天已经是快到了，
对，
1888早鸟优惠绝不回头，
嗯，所以如果还没有参与的话，欢迎你的加入，也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拜拜。